上回书说到，康熙皇帝问张廷玉说，你觉得八阿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呢？张廷玉摸不清康熙究竟在想什么呢，所以这么重要的事儿，他也不敢随便答复。可是皇上既然已经问了，那不说也不行啊，他只好字斟句酌的小心回答啊，回皇上，八阿哥聪明好学，礼贤下士，宽厚仁德，深得臣子们的拥戴。不过，哎，说嘛，怕什么？朕不怪你就是了。啊，这，不过依臣看，八阿哥为人虽然精明，但是理政似乎稍有欠缺。张廷玉说的是老实话，他知道康熙对老八处理刑部的事儿不满，估摸着这么说了，皇上不会怪罪他。谁知道康熙听了却是大发感慨，哼，什么稍有欠缺，你知道吗，老八他联络的全是大人物，全是对他有用的人，这不是什么礼贤下士，这是结党营私。刑部的事儿，朕已经查明，宰白鸭的事儿根本不只是张五哥这一件，可是老八却瞒天过海欺骗朕宫，保了几个大官，冤了黎民百姓，这能叫仁德，能叫宽厚吗？胤禛胤祥他们清理国库亏空的时候，老八替好些个皇子官员还了债，他也是个皇子，哪来那么多的钱呢？哼，这样的人朕怎么能让他进入东宫，又怎么能把江山交给他呢？让朕最寒心的还有佟国维和马琦，朕是怎么待他们俩的？可是想不到他们俩居然和阿哥党的官员们狼狈为奸，上下串通，为八阿哥疏通关系。那佟国维竟然上书给朕要加害胤禛，马琦还可以说是糊涂，佟国维的行为禽兽不如，这样的人还能留在上书房吗？康熙是越说越生气，最后厉声吩咐道，廷玉，朕口述，你来拟旨。张廷玉战战兢兢地走到书案旁，按照康熙的意思写好了圣旨。康熙接过来看了看，觉得还算满意，便对张廷玉说，行了，就这样吧，不过这旨一传下去是要得罪人的，朕身边只有你一个可靠的人了，不能让你去招这个祸呀。嗯，这样吧，你派人去传简亲王来，这个黑脸还是让他来唱吧。这简亲王啊，是康熙的叔父，这位老王爷今年快80岁了，一直在家里安享清福，现在皇上让他老人家出来宣布对阿哥们的处分，一是事关皇室家务，这老王爷出来宣旨顺理成章，二来皇子百官之中就算是有人不服，又敢把这位老王爷怎么样呢？张廷玉觉得康熙在盛怒之中谋事还如此精明细致，尤其是保护了自己，所以更是感佩万分。他拜辞了皇上，快步走出养心殿，他低头正往前走呢，却不妨与对面来的人正好撞了个满怀，抬头一看，吓得他愣在了当地。怎么回事啊？什么人使他害怕呢？原来呀，张廷玉迎头碰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奉诏觐见的元皇太子胤禛。张廷玉心里十分清楚，在皇上的意图没有明说之前， 这印仍仍然处在风口浪尖上，是个不能招惹也不能得罪的人物。突然之间两个人撞到了一块，张廷玉不由一阵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就在这时，太监邢年从里边走出来，替他们俩解了围。哟，二爷，皇上叫你进去呢。张廷玉急忙趁机拱了拱手，匆匆忙忙地走了。却说皇二子胤禛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屈步进殿，跪下磕头。不孝儿胤禛叩见皇阿玛，罪臣久违辞言，不孝通天，今奉诏来见，请皇阿玛金安。这才几个月的功夫啊，这君臣父子二人近在咫尺，却是不能相见。昔日那雍容华贵的皇上，英姿勃勃的太子，好像都不见了。如今一个变得老态龙钟，疲惫不堪，一个则是形容憔悴，满怀凄凉，四目相望，欲言又止。康熙的眼中泪光闪烁，胤禛呢却早已是痛哭失声了。康熙强压心头的悲凉，颤声说，起来吧，身子骨还好吗？
回皇阿玛，儿臣还好，只是几个月不见，皇阿玛清瘦的多了。
哎，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你身子骨好，朕也就放心了。你中了别人的妖法，行事昏迷，不守正道，朕本来不该说你，可是有几句话又非说不可。
是皇阿玛，只管教训，儿臣定然铭记在心。
唉，你幼年失母，全靠朕来维护你，朕难忘你母亲对社稷立下的大功，所以几十年来任谁对你不好，朕都不能宽容他们。这次大阿哥用妖法镇你，也逃不脱朕的严惩。可是妖由人兴，厚德才能再福，你平日不修身不立德，脚跟站不稳，被妖人乘虚而入，才遭了天怒，你明白吗？其实啊，胤禛的心里根本就不信什么妖法，他这心里正在暗自庆幸呢，要不是大哥给我来这一手，恐怕我这回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他是暗自庆幸啊，还多亏大阿哥给他帮了忙了。这就是咱们今天说的，坏事变好事，还好事也能变坏事。对胤禛来说，大阿哥弄了他的生辰八字，用这个妖法来掩震他，本来是件坏事，但是偏偏康熙就信这一套，这又等于还是救了他，又变成好事了。可是胤禛此刻心中虽然这么想，但是他却不能这么说，他哪敢把这心里话说给皇上听啊。于是十分小心地说，
父皇教训的极是，正说中了儿子的病根，儿臣确实是德不胜妖。
康熙听了老二这番话，感到十分宽慰。
能知道这一点就好，你现在还不能复位，将来能不能复位，什么时候复位，全看你自己了。现在朕要把你从冷宫里放出来，你可要好自为之，如果再有什么差错，那可就无可挽救了。
胤禛一听喜出望外呀，赶紧又跪下磕了个头说，
是儿臣谨记父皇的教训，请皇阿玛放心。
胤禛被释放了，他自由了，他高兴地走了。可是
此时此刻跪在乾清门外的诸皇子们却正处在心烦意乱六神无主之中呢。就在这时候，简亲王在一大群太监侍卫的簇拥下迈着沉稳的步履来了。只见他居中站定，清了清嗓子说：
圣旨到。
众皇子齐声山呼万岁，跪在地上听候老王爷宣旨。
二皇子胤禛前被妖法震慑，行事不端，已被废去。今大阿哥胤氏阴谋败露，罪行昭著，已遭监禁，着即将胤禛释放，赐地读书。至于皇八子胤嗣成主威国疑之际，广接党羽，交纳臣下，蓄谋不轨，窥测皇权，朕享有天下四十余载，岂能容此辈猖獗？着革去胤嗣郡王爵位，所拿至宗人府严加追查，而后处置，钦此。
这可真是晴天一声霹雳呀！正在兴头上的老八和阿哥党的兄弟们听了这道圣旨，一个个呆若木鸡，面如土色。老八强自挣扎着磕了个头说：
儿臣遵旨。
说完眼泪就扑扑苏苏的流出来了。简亲王一挥手，几个侍卫走上前来，把一条裹着黄绫的铁链套在八阿哥的脖子上，把他给带走了。简亲王又说：
奉皇上口谕，本王还要去马齐佟国维那里传旨呢。诸皇子散去吧，各自回府，不许惹事生非。
说完，老王爷带着太监们转身走了。他老人家一走，这里可就炸了窝喽。老十老十四那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小子，八哥一倒等于是他们全都完了，那能受得了吗？老十四胤禔首先发难：
哎，兄弟们都别急着走呢，等我去见了父皇，要拿把我们全都拿了算了。
老十也大声说：
对，好家伙，我们这大清简直成了混账世界了，阿哥们这个进了那个拿了，
嘿，竟然没一个好人了。
不行，我也要去请见父皇，问一问明儿个该轮着谁了。
在这群皇子当中，只有四阿哥胤禛十分清醒，他心中暗想：巫先生啊，巫先生，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呐。如今老二胤禛被赦免了，老八却遭到了拘禁，整个翻了个个儿啊！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可不能犯了众怒啊！想到这儿，他出来说话了：
我说兄弟们，先别闹，听我一言。如今老大、老二、老三都不在，我年纪最长，老八犯了事儿，我也心疼。可是如今父皇正在病中，又在气头上，我们兄弟这样成群结队的去闹不行啊。依我说，
他刚说到这儿，老十胤禛就蹦起来了：
哟呵，嘿，没想到这儿还有个孝子呢。
哎，我说四哥，你如今美的不知道贵姓了吧？打量的大哥、二哥、三哥、八哥全倒了，这太子的位子就该给你了，是不是？
好啊，请问咱们的四王爷，你打算将来用什么年号呢？
胤禛苦笑了一下说：嗨，师弟，你在情急之中不管说了什么，四哥我都不会怪你的。你要是对我有气，带人去拆了我的家，四哥也绝不说一句话。可是现在你必须听我的，大伙全去父皇那里闹，只能坏事，只能给八弟添罪。好了，你们大家都回去，老五老九咱们三个去见父皇， 保老八去。
他们哥仨来到养心殿的时候，康熙皇上正靠在玉榻上闭目养神呢。处置完皇子们的事儿，又派简亲王去传旨，命佟国维罢官回家，马琦降一级职务，罚俸三年，仍然在上书房行走。这一下伤筋动骨，废掉太子时候的朝局整个全翻过来了，这下边会有什么议论呢？皇子们能安分一些吗？国不艰难这句话朕念叨了一辈子，今天才知道每走一步棋都是困难重重啊。朕真的是乏了，让谁来当这个太子呢？他正在想心事呢，太监进来禀报说，四爷五爷九爷请见皇上。康熙定了定神，心中暗想，也好，先听听他们几个怎么说。于是便传旨，好啊，让他们进来吧。哥仨鱼贯而入，磕头行礼。康熙往下边一看，老四是一脸愁容，老五浑身不自在，老九呢却沉思不语，仨人请安不像请安，奏事不像奏事，让人看了心中暗暗好笑。呵呵，你们这是怎么了？胤禛壮着胆子上前一步说，皇阿玛龙体欠安，按说孩儿们不该在这个时候惊扰圣驾，可是刚才内务府所拿了八弟。老四的话还没说完呢，康熙已经是忍不住了。哼，好啊，朕本以为你们是因为朕病了动了孝心，特地过来请安的，想不到你们是为了老八，怕他受了委屈，是不是啊？你们眼里心里还有朕这个父亲吗？康熙这话说的可真够重的，三个儿子一听，扑通一声全都跪下了。老五泪流满面地说，父皇责怪的是儿臣们不孝，儿臣们今天来是因为瞧着老八怪可怜的，求父皇慈悲为怀，网开一面，饶了他吧，这也是儿子们一点手足之情，求皇阿玛圣鉴。老五这番话说得十分恳切，十分动情，康熙也不由得心中升起一股怜悯之情。他正要说话，却听殿外一阵大吵大叫，接着又是啪的一下清脆的耳光声，就听十四阿哥胤禔在外边大声呼叫，你算什么东西，敢拦祖爷的大驾，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家，里边坐的是我父亲，你懂吗？侍卫张五哥却不卑不亢地说，十四爷，您打我骂我，我不敢说什么，但我知道这是皇上住的地方，也是有规矩的地方，不奉圣旨，我张五哥职责所在，您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敢放您进去。听到这儿，康熙明白了，这闹事的主又来了。他把桌案一拍，怒声说，武丹，把老十四这个逆子带进来。这老十四是个傻大胆，他梗着脖子进得殿来，直直地跪在康熙面前，大声说，父皇请治张五哥擅自阻拦皇子见驾之罪。康熙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就训斥上了，嚯，口气不小啊，他挡了你的大驾是吗？那么你不奉诏谕擅自闯宫，又该当何罪呢？朕问你，你这位十四阿哥要强行进宫，有何贵干呢？皇阿玛
儿臣有一事不明，想当面向父皇请示。
哦，什么事儿？说吧。
父皇，八哥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铁链加身？
怎么，朕的诏谕你没听见吗？
回华阿玛，那是莫须有的罪名。康熙一听火冒三丈，
什么什么，
你敢诋毁朕的圣旨吗？
华阿玛，容儿臣回奏，让百官举荐太子的事儿，也是皇阿玛的圣旨啊。百官们遵旨行事，举荐了八哥，如今父皇前一道圣旨言犹在耳，后一道圣旨却降罪于八哥，故此儿臣不明父皇的哪一道圣旨应该遵守呢？
老十四可真够大胆的了，这句话还真把康熙问了个倒噎气，一时间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了。他怒斥一声：
胤禔，你这是对父皇说话吗？你太狂妄了。
老十四胤禔这次进宫啊是有准备的，他本来就是个没理搅三分的人，如今得了理儿还怕什么呢？梗着脖子回答说：回父皇，儿子虽然狂而不妄，父皇处置不公，儿臣就要说话。在康熙那个年代啊，那是封建社会，讲究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那个年月那根本就不讲民主。康熙处置老八虽然说很有道理，但是这个其中的道理他不能明说，而且他这回这个处置啊也确实和前几天他下的那道举荐太子的圣旨有些个前后矛盾。不管康熙怎么英明，他毕竟是一位封建皇帝。就说这个老十四吧，他既是康熙的臣子，又是康熙的儿子，今天他竟然敢当着面这么质问他，那康熙能受得了吗？可真把他给气坏了。他腾的一下就从御案上跳起来了，转身摘下墙上的宝剑，苍啷啷拔剑出鞘，一步步逼向了胤禔。好啊，你个逆子，你说得好，你狂而不妄，你是说朕处置不公了？哼，那好，朕今天宰了你这个逆子，看你还有什么话说。说着话举起宝剑就要杀胤禔。欲知胤禔性命如何，咱们明天再讲。